本节目是由远东广播非常制作坊制作，欢迎您收听。
酸甜苦辣咸，
咸酸苦辣甜，
咸咸的，
很酸呐、
啊，好苦啊，
太辣了，
真甜呐、
啊，人生五味平。
我们有关系，那就没关系了。我们没关系呀，那就有关系了。真爱是与神与人建立关系的桥梁。凯晨在这里欢迎海伦老师还有我们的听众朋友们，我们继续在这里聊一聊。真的在我们日常生活中啊，特别是当我们儿女长大了，我们做父母的有的时候呢，对他们好多事情都看不惯，特别是有的孩子们他们到了开始要交女朋友男朋友的时候了，更加的会跟自己的父母啊发生冲突。在跟海伦老师聊天的时候呢，海伦老师讲了这个例子，凯晨觉得非常的好，也非常的有普遍性啊，所以呢就请海伦老师啊再来把这个例子讲一讲，然后跟我们分析一下好吗？
这个例子很典型，就是孩子长大了，然后有自己的交友空间了哈，像这个例子说儿子都开始交女朋友了，结果呢跟妈妈一起出门想去见朋友的时候，去奶茶店专门为了女朋友想着哈，再放在心里给她买一杯奶茶，但是呢从奶茶店出来妈妈才发现原来她心里只想着给女朋友买，却没有想到身边的妈妈也需要一点什么哈，好歹你也买一个一样的奶茶吧，如果你不买奶茶你可能会想，或者你问我想要什么，不要求身份啊重要程度高过你的女朋友，但是起码你平等对待一下总可以吧哈。结果这个最底线的这样一个期待都破灭了哈，所以就感觉很失望很生气对吧，那这个是非常典型的现象。就算没有这样的事情发生，那当孩子年龄慢慢长大，你会发现哎，孩子不再黏你了，他不再像以前那样的凡事都需要你了，然后他有他自己的想法，可能他还瞧不上你的想法了，慢慢的你开始退出他的生活舞台，你开始成了他的边缘人物，你开始最后成为他的生活的背景吧。这种过程其实是很让家长有一种挫败感的。那遇到这样的事情哈，我们就说这个例子，当你发现你的孩子更看重他的朋友圈而不再同样的重视你的时候，我们该怎么办？一个重点就是不管是孩子还是大人都是有感受的，都是有情绪的，那个情绪是自然而然生发的。我们以前讲过，人之所以有这样的一些情绪，哪怕是一些负面的情绪，他的目的，拥有情绪的目的也是为我们好。为什么呢？因为这个情绪出来可以帮助我们感知自己的需要，也可以帮助我们平衡我们身体的这个协调度。比如说当你愤怒的时候，你的手有时候会攥成拳头，你发现你的心跳开始加速，你发现你的血液开始冲到大脑，你比如说脸会气得通红，脖子上会有青筋起来，然后身体会紧绷，那这个就是当人的一个情绪比较强烈的时候，身体会有相应的反应，这是人控制不住的。比如你的心跳开始加速，心跳开始更大力的开始，脉搏开始更用力的，这样更快速 的转变，那这是你控制不了，你能让自己的心跳慢下来吗？你不能够。所以这个是人无法控制的，是我们的脑干是他自己主动来进行调整，为的是保护我们可以继续生存，可以继续安全，这是为我们好的。因此不要忽略自己的情绪，如果我已经感觉到受打击了，那我能做什么呢？首先第一点，我们先要考虑是我不能做什么也就是说哪一些事情的范畴之内是你无法掌控的，你要先明白。比如说我们无法掌控的是什么？是孩子做的选择，他就选择了没有给你买，是不是奶茶？我们无法掌控的是接下来孩子他会怎么回应你， 不管你准备如何对孩子发表你的这样一个不满，你仍然永远不知道接下来孩子会怎么回应你。你无法掌控下一分钟将会发生什么，是让你继续受打击，还是让你感觉好一点，这些都是我们无法控制的。你无法控制孩子接下来会不会因为你的这个表达而改变，这些都是你无法控。也就是说，人是你无法掌控的，但是你能控制的部分是什么呢？你能够掌控的部分就是这个局面你是可以掌控的。也就是说，我们其实要明白，我们不能控制的是人的选择，但是我们能控制的部分呢，是我们的选择和这个事情的走向。因为我们的选择导致了事情往不同的方向走，这是我们可以掌控的领域啊。所以当我们有的时候感到沮丧的时候，然后你会发现有的时候家长会为这件事情很生气，然后他就会怎么很生气，然后就会责备对方，是吧，然后怪罪对方，骂他，然后表达自己很失望，我真的是白养你了，我真的是不知道你竟然是这样的，以后怎么办呢，就表达出自己对对方很失望很伤心，这样的一种情绪化的表达，而不是表达情绪。它真正的目的是什么呢？它的效果就是你想要控制这个人，你想控制你的这个儿子，他18岁了对吧，你想控制这样的一个几乎是一个大人的一个儿子，你要控制他，希望你这样说了以后他能够改变他自己，就叫你想控制人。其实人是无法被你控制的，但是什么你可以控制呢？就是你自己将要在这件事情这个局面中，你自己将要做什么这就是你自己将要做什么。因此这是我们首先要家长们有一个概念的，就是当你发现儿子的行为让你觉得特别的无法控制他的时候，请你不要控制那部分你无法控制的。如果你还要执着于就想用，哪怕你比如说你表示痛哭，或者你想这个一哭二闹三上吊，或者你用沉痛的那种羞辱的话语词汇或者表达说，我真是对你的品格很失望，我真是觉得怎么样的，我白养你的，用这种可能是要引起对方的羞辱感愧疚感，是吧，或者愤怒感，或者用一些惩罚的方式，比如说你既然这样对我，那我就这样对你了这些方式只会呢，我们试图想控制这个儿子这个人，但是最后产生的后果是什么，是你发现怎么用你都控制不了他的选择。为什么？因为你试图想要掌控你不应该也不能够掌控的领域，那这样其实就是很没有智慧了是吧。那所以我们应该做的是什么呢？是要我们既然想要在这方面想找解决方案，那一定要找的方向是你要往你能控制的能产生影响力的领域来想解决方案，也就是我自己能做什么，而不是希望儿子停止这样对待我。所以好，现在我们来想一想，如果我处在这个妈妈的这个角色里面那个位置，那我可以做什么呢？我能够说了算的，我有我说了算的是哪些事呢？首先比如说大家就要自己动脑筋了哈，你不要指望说老师给一个，或者说去找一个专家给，自己要动脑筋，什么是我能够掌控的。那第一个，我可不可以表达我的情绪呢？这一点我能控制吗？我能做选择吗？我能，对不对？当我选择要表达我的情绪的时候，我发现我是能够按照我的这个选择去执行的是不是因为由我说了算，我既然做了选择，那么就由我说了算我可以去表达我的感受，告诉他我感觉很不好，当我发现我没有奶茶的时候，我真的感觉很失望很不好。表达的态度要很清楚的知道，你的态度仍然是和善和坚定，而不是一种羞辱，或者一种暗示，或者一种带来的一种压制和愧疚感。所以态度就是从心里面出发的那个就是你是一个对的心态 来说出你的感受是什么，让他知道其实你有受伤。如果你不表达，只是莫名其妙生气，然后去反击他，去挑剔他，去贬损他，他还觉得你这人莫名其妙，你干嘛动不动挑战我，对不对？你反而成了坏人了，孩子反而成了受害者哈。因此你要告诉他，其实你受伤了，是你现在是一个受伤害的一个弱者，他的某一些行为让你感觉到不舒服了，这是一种方式，这是你能控制的吧。第二个你能控制的是什么呢？你可以选择不去责备他，告诉他这样做怎么不对，而是问他好的问题。也就是说，你可以选择你自己要不要给孩子机会来解释，这是不是我们可以掌控的领域？由自己说了算，你愿意给他机会还是不愿意给他机会，由你这位家长说了算啊，那你就可以在这个方面做选择。当我们只在自己能够掌控的领域来选择掌控，来掌握这个主动权的时候，当你多次这样的，你就会发现怎么，你的那种能力感就长起来了。作为父母就不容易，平常总是感觉很挫败，我怎么跟他说都没用呢，他怎么就是不改呢？你看你总是执着在你无法掌控的领域，那你当然一直是失败者失败者失败者。所以虽然这是一个很挫败的案例，那妈妈的心态心情肯定是挫折感啊、失望感啊、沮丧啊、自怜啊，对吧，这些通通可能都会有，但是你仍然可以 do something。 但是记得，你能够 do something 的领域一定不是要控制对方做什么事情，因为你那部分是你控制不了的，你仍然会继续挫败。所以聪明的妈妈就会选择自己能控制的，比如说我将怎么提问题，我将要不要选择要不要表达我的感受，是不是？所以如果你愿意，你选择了想要问好问题，想要给对方机会，想要有好奇心了解说，好奇怪，为什么就没有我那份奶茶呢？如果你真的有这样一个好奇心，也愿意给孩子一个机会，并且信任他有可能是有原因的，那么你就选择问好问题。我们以前讲过，问好问题就是我们说的启发式提问。问什么呢？问是什么原因让你只买了一份奶茶而没有妈妈那份呢？我曾经其实遇到过类似的问题，就是说我和我的丈夫之间其实发生过这样的事情，而且不是一次两次，是很多很多次。一般来说男性他们呢，随着年龄增长，你会发现他越来越不愿意那个情感的表达只是用语言了，他们的表达很多的时候是用行为来证明给你看他们是亲近你的，他们是在乎你的，他们是爱你的，是吧？所以很有可能这里面是有他心里的思想上的一个思考的过程和逻辑性在里面的，因此他得了一个结论，因此他决定在行为上不给你买奶茶。可是你只看见这个行为是没有你的份儿，但是你却不知道这个行为背后他的整个思想的过程和原因造成的是什么，那么你就一棒子打死啊，你就是不爱妈妈，相当于是没有给孩子一个平等的机会，让他有机会可以选择要不要给你解释。所以我对我的丈夫以前就是因为他就是不爱讲，比如说我跟他抱怨说，我说哎呀，我现在这个袜子穿的都好像就是不是很贴脚啊，我就是袜子松了，我就想说是不是要买个袜子。他听见了他一声不吭，你以为你只是随口说说，其实人家听进去了，然后但是他不表达，他不会说那我下次给你买个新袜子吧，买个舒服的，他不说，他还专门就记在心里，然后第二天他回家了，然后专门给你买一盒新袜子，还专门用心的给你挑个你喜欢的颜色，然后你就觉得特别贴心，对不对啊？那这是好事。可是如果有一天他也一声不吭，结果他回来给他自己买了一盒新袜子却没有给你买，那你该怎么办？我就是遇见过这样的事情， 就是他给他自己买了一堆的各种颜色的衬衫，回到家在镜子面前换来换去的很高兴，然后想说为什么我连一件都没有呢？你就没想着哪怕给我买一个，随便买一个什么也好哈，全是你自己的吗？都没想过我吗？然后我就很生气很不高兴哈，就跟这个没有得到奶茶的妈妈一样，然后我就表达，我就说哎呦，为什么没有我的什么什么的。我的这种表达实际上就跟这个妈妈一样，就是属于在唠叨了。因为你的表达是想要告诉对方说你要改变对我的态度，你不能这样对待我，你应该怎么怎么样对待我，是不是在控制人，试图控制这个人可以按照你的心愿去做。然后呢，我这种表达肯定是无效的啊，他就不理我，我们俩就不欢而散。然后呢，到第二天我冷静下来的时候，我就开始我的这个大脑盖子合上了，这不就开始可以正常的思考了吗？我就想说不行，我要去跟他道歉。然后我就跑去跟他说对不起啊，我昨天态度不好。然后我就问他说你能不能告诉我是什么原因你只给自己买了衣服然后没有给我。他就说了他心里就顺了嘛，因为我跟他说承认了我的态度不好，他就顺了。他说哦，那是因为那个上次你说了那一种袜子是你穿的不舒服的，你只穿那个全棉的袜子，然后我昨天去商店的时候发现没有你要的那种舒服的袜子，我想说我如果给你买的话，你买回来你也会不舒服，你也不会想要，我想说所以我就只能给我自己买了，我要等下次看到适合你的是你满意的那种我才会给你买啊。哦，然后我才明白哦，原来人家真的是动脑筋认真想了这件事呢。人家心里是清清楚楚的做了判断的，并不是完全没有想过，没有想过老婆。其实太太在他心目中是放在心里面，而且他是做了一番思考然后得出这个结论的。事情的背后是有他认为非常合逻辑的原因的，而且这个原因还是出于爱呢。
神剑机灵，
曾记得小时候凯晨和妈妈玩过这样的游戏，伸出手臂，闭上眼睛，妈妈的手会轻轻地划过我的皮肤，如同小蚂蚁轻轻地爬在手上。妈妈还口中念念有词说，一抓金，二抓银，三抓不孝是好人。这个时候我大多都忍不过第三抓，一边笑啊一边还要疯狂地在自己的皮肤上乱抓一起，终于把那种奇痒无比的感觉消除了，好舒服啊。从此就明白了一个道理，哪里痒好办，挠挠。最近也听到一些朋友有皮肤上面痒的问题，最难过的就是每天晚上要忍受着在黑夜中那奇痒无比的滋味，仿佛天天都在内心中高唱着图兰朵的歌剧，今夜无人入睡。体会过痒的人都知道，难忍的程度绝对高于痛。当肉体发生疼痛的时候啊，人确实是无能为力，也不能想什么办法，只能咬紧牙关，等待痛的感觉慢慢的消失。但痒呢，则截然不同，因为人们总是抱着一个幻想，就是用自己的办法来解决掉这个痒的感觉。 那就是用我们的双手来使劲儿的挠，直挠到鲜血淋漓，恨不得让痛来代替痒。当痒发生在我们抓不到的地方，身上的痒加上心中渴望去抓的那种痒，双痒齐下，那痛苦就更大了。说痒是更高层次的痛，因为它触及了心理，因为它掺杂了谎言，因为它告诉痒的人，只要靠自己挠挠就能解决了。但往往在挠挠的背后，却是更深更高层次的伤害。人生经历患难苦痛的时候，不得已必须忍耐，知道靠自己已经到了尽头，于是我们跑来呼求神，寻求他的帮助。痛的解决方法，忍耐等候，盼望神的出手相救。但当我们自觉的春风得意，心中的那个痒痒肉似的欲望，让我们去相信靠自己就能抓取更大更多的物质利益。当得不到的时候呢，心中的不满足和渴望就更加的加剧。心灵中有个声音一直在对你说，挠挠挠，直到鲜血淋漓，直到体无完肤，直到耗尽自己的生命。这就是痒之欲，痒之痛。这就是伊甸园中魔鬼的声音，神真的这样说吗？你们吃了这果子就如神一般，心痒了吧，快挠挠。对高于痛的痒，相信是神更深的雕琢。让我们信靠盼望之信心，进入更高的山峰。让我们放弃自以为意的解决方式，坚忍等待神的拯救。让我们更深层次的放手，更谦卑的俯伏，更迫切的仰望。主耶稣啊，我们等你来拯救。
节奏，旋律，情绪，音乐中隐藏的心灵密码，圣乐天籁，别样听。出埃及记是圣经中的第二卷书，延续了创世纪中的故事。在创世纪中记载了雅各，也就是后来被称为以色列，带领了他的大家庭70口人下埃及。当时雅各的第11个儿子约瑟，因为被哥哥们嫉妒，在幼年时就被出卖到了埃及。后来他竟然在埃及做了宰相。当全地都有饥荒的时候，埃及的法老就因着约瑟的缘故，邀请雅各全家来埃及避难。就这样在埃及地住了下来，以色列民繁衍生息。大约400年后，出埃及的故事就这样开始了。当时以色列人非常强盛繁多，那时有一位不认识约瑟的新王兴起来统治埃及。他对埃及人说，看哪，
以色列民比我们众多强盛，我们要用巧计对付他们，恐怕他们增多起来，一旦发生战争，他们就与我们的仇敌联合攻击我们，并且离开这地。于是就指派督工管辖以色列民，加重他们的重担，苦害他们，并且杀死出生的以色列男婴。但上帝的心意是要得着一般人，从法老所代表的撒旦权势之下和埃及所代表的世界奴役之中，因神的大能带领神独特的子民得蒙救赎，进入安息。于是神兴起摩西，带领以色列民经历了神降至埃及地的十大灾难，过了红海，经过大而可怕的旷野，那里有火蛇，有蝎子，是干旱无水之地。但神却领这一群属于他的子民，白天有云柱在前面引领他们去的方向，晚上有火柱照亮他们，保护他们，从磐石里流出活水给他们解渴，从天上降下玛拿供应他们作为食物。这首旷野行的诗班合唱作品就生动地浓缩了神带领他的子民从埃及地出来，经过大而可怕的旷野，却最终进入神所应许的迦南美地。
大而可怕的
听众朋友们，谢谢你们收听我们远东广播公司非常制作坊的节目。如果你想跟我们分享信仰上的问题，或是你需要节目的光碟，请与我们联络。我们所有的节目费用都是由弟兄姐妹奉献支持的，也希望你能够参与帮助我们的需要。我们的联络电话是604-717-8369，你也可以上网重听我们的节目，网址是 www.febccanada.com。